十七，救恩，伟大的综合单词。救恩的概念是新约圣经的核心，理由很明显。当基督快要出生时，约瑟及玛利亚的未婚夫被神启示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个希腊名字就是希伯来名字耶和华拯救的翻译。天使说他要用这个名字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请参考马太福音第一章20-21节。那么拯救就是基督降世的目的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请参考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第17节及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5节。因此我们可以明白，在新约圣经中为何经常出现救恩、救主、拯救等单词。此外，救恩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和综合性的单词，它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单词，如称义、赎价、更新、永生等等。这些单词我们已经研究过了，每一个单词都说明救恩的一部分。此外，根据上下文的理解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虽然文中没有直接使用救恩这个单词，但说的其实是救恩的概念。因此研究一下救恩可以帮助我们重温本书讨论过的范围。救恩的广泛含义。希腊文的动词拯救有几种含义，它可以用在将人从危险中救出来，或治好某人的疾病及医治。在福音书中，我们看到耶稣用不同的方法救人。当彼得呼求基督说：“主啊，救我”时，基督救他免被淹没。请参考马太福音第14章30-31节。他医治了一个妇人的长期疾病，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去吧。”请参考路加福音第8章第48节。他对一个女儿刚去世的人保证说：“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”然后便到这人的家里，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。请参考路加福音第8章49-56节。然而在其他经文，基督使用拯救这个单词时，是带着道德和属灵的意义。例如，他对一个满身罪污但已悔改的妇人说：“你的罪赦免了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回去吧。”请参考路加福音第7章48-50节。这就是新约圣经使用拯救和救恩这些单词时经常指到的意思。基督医治及释放行动的很多个案中，都是用于指明属灵层面的救恩。在约翰福音第9章，当我们的主命令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重见光明时，基督借着医治身体来表明他能令属灵瞎眼的人重见光明。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请参考约翰福音第9章第39节。在这一章余下的篇幅，主要针对救恩在道德和属灵层面的意义。由于救恩是说明神在过去、现在和将来要为信徒所做的一个综合单词，所以救恩在圣经里有3种时态，即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过去时态的救恩。根据新约圣经，神愿意所有人都得救，为此基督牺牲自己做人的赎价。请参考提摩太前书第2章3-6节。因此好消息是，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救恩，纵然人必须先相信基督，救恩才会有效。不过人一旦相信，救恩即刻生效，他务须再说：“我希望最终会得救。”他可以使用过去时态说：“我已得救了。”新约圣经说：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”请参考以弗所书第2章第5节。 这不是说信徒已经尝到了完备救恩的滋味，因为有些救恩的阶段要到将来才会实现。不过当人真正及亲自委身于基督的那一刻，有些救恩的阶段就已经生效和完成了。这些阶段包括：一、赦罪。在上文提到的那满身罪污的妇人的例子中，基督用了三次完成时态，他许多的罪都已经赦免了。你的罪已经赦免了，你的信已经救了你。请参考路加福音第七章47-48节及第50节。同样，使徒约翰说：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请参考约翰一书第二章12节。而使徒保罗也说：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。请参考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。圣经有好几个比喻，让我们铭记神的赦免是完全的。神将我们的罪，一，置于视野之外。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。请参考以赛亚书第38章17节。二，至于首级之外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请参考诗篇第103篇12节。三，不再存在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。请参考以赛亚书第43章25节。四，不能记起。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请参考耶利米书第31章34节。五，不能寻回。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请参考弥迦书第7章18-19节。二，更新和新的属灵生命。请参考本书第7章。一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请参考提多书第3章5节。二，然而神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请参考以弗所书第2章4-9节。三，与神和好。请参考本书第4章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请参考罗马书第5章11节。现在时态的救恩。救恩不但是与人的过去有关，它也影响着人的现在。撒该便是一个好例子。他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1-10节中。当救恩临到撒该的家时，不但将他过去的罪赦免，还大大的改变了他现在的生活方式。救恩一开始便唤醒了他的社会良知，他先前逾越法律的规定，向人多征收了税款，现在他答应4倍偿还。不但这样，既然他的族人很多是一贫如洗的，他不再为着自己赚大钱而感到满足，就算是用合法的手段。他说：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关心穷人、病人和残疾人，一直是真正的基督教的标记。确实，那些因基督福音得救的人，必须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要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，这是责无旁贷的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必须借生活上的实际行动来表明福音的吸引力。请参考提多书第2章10-14节。救恩必须控制基督徒的行事为人。基督这样说： 凡要救自己生命或灵魂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请参考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5节。如果我们知道生命灵魂在希腊原文包含了很广泛的意思，并能帮助我们了解这句话，它可以指人的肉身生命，如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20节一样，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它也可以指一个人的内在生命，就是让人不单是存在，且有更高价值的东西，如一个人的爱、力量、智慧、感情、才干、欲望、野心。正如约翰三书第二节所说的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我们主的话包含了这两重含义，我们即将看到所指的含义。请参考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5节。不过，人怎能因丧掉生命和灵魂而救回自己的生命灵魂呢？这似乎是互相矛盾的。事实上，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必须记得现今的世代不是唯一的世代，还有另一个，那就是将要来的神的国。这就是基督这个教训的背景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请参考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8节。基督刚刚预言耶路撒冷的当权人士会置他于死地，彼得以为如果这样的事发生，他自己也会被杀，所以他尽力说服基督逃避杀身之祸。但基督不会为了自救而放弃他的使命，他警告彼得不要为了救今世的生命而不认基督，如果他这样做，他会丧失那来世的生命。我们知道彼得后来的确失去勇气不认基督，但这不过是一时之错，基督为他代求，重新将他建立起来。请参考路加福音第22章31至34节。然而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教训，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为了基督而殉道，救恩是一份免费的礼物，但没有救主，我们便不能得到救恩。圣经说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请参考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。那么假如我们有一天要面对两个选择，一是否认基督拯救我们在今世的生命，一是坚持对基督的信心，忠于基督，但丧失今世的生命。若是选择后者，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，放弃今世的生命，但肯定我们可以得着来世的生命。否则，如果我们为了挽救今世的生命而否认基督，我们便会丧失来世的生命。此外，我们不可以把今世的生命保存在保险箱里，我们必须把生命活出来，他的精力、时间、梦想、爱、能力必须能用在某些人身上或某些事物或计划之上。问题是，我们应怎样使用我们的生命？圣经呼召信徒无论做什么都要发自内心，像是给主做的一样。请参考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3节，并尽量将时间和精力用在宣扬基督的福音上。如果信徒开始这样使用生命的话，他一定会参与各种要求他自我牺牲和舍己的事。对一个注重今世的人来说，信徒似乎是在浪费生命，但事实上，信徒为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为基督和他的缘故而付出的代价，都会得到永远和永恒的价值，这些事的果效是永远长存的。请参考约翰福音第12章第25节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信徒并不准备为基督而活，而将他的时间、精力、爱、才干自私地用在自己身上和毫无价值的世俗事情上，那么对神的永恒国度来说，信徒花在这些世俗事情上的一切都是永恒的损失。 当基督第二次降临，审查这个人的工作时，他的工程便会被烧毁，纵然他得救，仍然会损失惨重。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至十五节。将来时态的救恩。虽然信徒可以蛮有信心地说，我已经得救了，但他的救恩很多重要的部分仍要等到将来才会实现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信徒仍在盼望等候，不是因为这些部分不一定会实现，只是因为他们还未实现。信徒也可以蛮有信心而又谦卑地说，我将来会得救。救恩的将来部分包括：一、脱离神的愤怒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请参考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九至十节。二、肉身蒙救赎，这也将在基督第二次再来时才实现。一、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请参考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。二、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请参考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。三、基督徒的彻底成圣，请参考第十四章。一、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请参考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至四节。二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请参考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。四、基督徒进入天堂。信徒有两种方法进入天堂。在主再来前去世的人，圣经说他们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请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。虽然他们的身体仍未复活，但当主再来时，死了的信徒的身体会复活，仍未去世的信徒的身体会被改变，但所有信徒都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请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至十八节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刹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及第五十四节。圣经说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请参考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更近了，因为每过一天，离基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一天。